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晚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四百首，赞美诗四百首。
我深愿更像耶稣，求主耶稣来同住，平安能埋蒙我心，寻求路更像帮助。我在尘世寂寞，一心仰望我救主，我愿谦卑更如何，求主耶稣来同住。天父聆听无恙听，天父双眼察观顾，天上麻雀他眷顾，他被谁定我救护。何叫我尽知道我的过分的去处，我愿清醒更深洁，求主耶稣来同住。我祈求更像耶稣，日益彰显浓眉主，我愿紧紧握恩主，铭记心盼满心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一天的学习之后，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向天上的真神祷告。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二章。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五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也就是我们圣句背诵卡的第二章的第一个经节第五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两次，第五节就好。预备，开始。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再一次。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我们在背诵这个圣句背诵卡的时候，这些经句都是传道嘉明传道他所选出来，觉得说这是我们要特别把它放在心里面的，这是在第二章里面的。那我们在背诵的时候，当然我们应该把它背起来，但是我们更要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讲到这样的一个话语，圣经为什么会这么说。雅各长老写给当时候的信徒呢，特别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注意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雅各长老为什么讲这句话？如果我们从第二章一开始，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看第一节的地方，这跟第一节非常的有关系。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他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可以按外貌待人，一个信主的人不可以按外貌待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应该按着外貌待人，这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一个分别。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不按照外貌待人。其实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常常按着外貌待人，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第一眼就是看这个人长得帅不帅，美不美，头上有没有什么这样的装饰，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什么样的手机，穿什么样的鞋子，这是我们第一个印象，这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包括你我都是一样，我们看到人的时候常常第一眼就是从外在来判断这一个人，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信耶稣之后就不应该这样子。为什么信耶稣就不可以这样子呢？因为呢，今天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在昨天有提到雅各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呢，就是既然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要拿出你实际的行为来表现出你是一个基督徒。这是在雅各书里面不断去强调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的后半段26节这边开始看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标题说什么叫做真实的虔诚。我们讲到虔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在这边参加学生联会，这是一种虔诚的表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这是一种虔诚的表现。我们常常认为虔诚就是这样子，我应该要去聚会，我应该要做圣工，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表现是一种虔诚，没有错，这是一种虔诚。但是雅各长老在这里讲，除了这样的虔诚之外呢，他觉得还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如果看26节27节，他在这边讲了三件事情。他说这个叫做真正的虔诚，第一个，讲话要注意不要乱讲，要勒住舌头，说赞造就人的话语。第二件事情，要看顾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女寡妇。第三个是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会发现雅各长老讲的跟我们一般所想到的是不一样，他强调的都是在生活层面的一个执行。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好好的表现啊，让人家看出来，讲话的时候是很注意的，然后呢能够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我们今天在第二章里面讲的其实就是在讲这一段，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寡妇。为什么要去看顾他们？你第一眼看到这些孤儿寡妇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孤儿寡妇？我们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啊，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孩子，就像圣经讲的，她可能穿的没有很整齐，甚至有一点脏脏的，这个孩子可能还流着鼻涕，穿着一双破破的鞋子，你大概就想啊，这个家庭可能状况不是很好，他可能家里有什么样的变故。但是你看到他的反应是像圣经里面说的一样吗？离得他远远的，告诉他说你就去坐在那个角落就好了，是这样子吗？对，一般的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子。我们都希望我们上到捷运的时候，旁边坐的那个人应该是漂漂亮亮的，或是很帅的，你绝对不想看到一个头发油油的，穿得脏脏的坐在你的旁边，这是人之常情。可是雅各长老却提醒我们说，今天你信耶稣之后就不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信耶稣不可以做这种事情？跟第五节很有关系。不可以偏待人跟第五节很有关系。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节，他说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人按着外貌来待人，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古今中外都一样，包括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撒母耳先知也是一样。神差遣撒母耳先知去耶西家要高一个王的时候呢，他看到大卫的哥哥一出来，就说这个人应该是神拣选的。怎么看？外貌，长得高头大马的，长得很帅很英武，像一个国王。所以呢，撒母耳先知就这样子想啊，应该是这一个，这个是神要高立的国王。可是神直接跟他说，人看外貌，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呢，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信耶稣最大的一个追求的是什么？你既然相信了耶稣之后呢，你要像神一样。人常常用肉眼在看别人，可是神常常不是这样子看的。神希望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可以发现这份信仰其实是很有趣的。主耶稣是天上的神，他要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他也可以成为君王啊，可以成为国王啊，可以成为人所尊重的人。但是呢，他来到世上是什么？是一个木匠家里面，是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主耶稣第一个站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不可能是你啦，不可能你是弥赛亚，你不可能是救主。圣经里面常常这么说，主耶稣呢把道理讲完之后，然后其他人就不信。为什么？圣经这样说，因为法利赛人看到他，你明明就是一个木匠的孩子啊，你们家那么穷，你又没有受过正统的拉比的教育，你绝对不是。按着外貌看人，按着外貌看人。然后又看到主耶稣跟谁在一起？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所以就觉得你根本不可能是。这就是人的一个本性。可是你不觉得很特别吗？结果他是谁？他是天上的神。好，他是天上的神。所以主耶稣曾经讲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听过浪子的故事，可是你要想一想，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5章。路加福音15章第1节，路加福音15章第1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讲比喻了。主耶稣这些比喻讲给谁听？当然是讲给这些税吏跟罪人听啊。我们想到那只迷失的羊，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三个比喻：100只羊当中一只迷失的羊，10个钱当中丢掉的那个钱，2个儿子当中一个是浪子。那个我们可以想到，迷失的、浪子的，当然都是指的这些罪人，是税吏。可是主耶稣讲这些比喻，不是只有讲给这些罪人跟税吏听而已，主耶稣也讲给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听。主耶稣在15章最后面这个浪子的比喻讲到最后的时候呢，31节这么说，父亲对这个大儿子说，儿啊，你常与我在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主耶稣为什么，这个爸爸为什么会跟大儿子这么讲？因为他看到爸爸对这个小孩子回来这么高兴，他心里非常不平衡。那大儿子是谁？大儿子主耶稣其实在讲给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听。对啊，你们看这些税吏跟罪人看不起他们，对，他们是罪人，他们是不被看重的，是没有错。可是不要只有站在人的立场看这些事情， 你要学着站在神的立场看这些事情。耶稣来不是就是要拯救这些人吗？耶稣不是这么说吗？我来不是要拯救义人，乃是要拯救罪人。主耶稣要来拯救这个世上的罪人，不是义人。但是重要的是，这个世上有义人吗？法利赛人其实也很清楚的知道世上没有义人，可是他们常常把自己当作是义人。那我们把看回来雅各书这边，雅各书这边所说的，雅各长老提醒所有的人不要偏待人，尤其是你今天信耶稣之后，你不要偏待人。我们可以从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提醒，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不要按着外貌来看人。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更有这个资格，更应该要这样子想，我们不可以这么做。如果要按着外貌待人，我们今天都没有资格站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君尊的祭司，是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了这个恩典当中。可是在过去圣经说的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常常说这些还没信主的外邦人，圣经说你们这些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你们过去就是外邦人啊！你们过去呢，跟这个恩典，跟神的应许，跟这位救主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们过去也是这样子。那今天为什么你们可以站在这里？你们过去呢，就是别人所看不起的，因为按着外貌嘛，按着外貌，你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统，你的血液里面应该几乎没有人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你不可能得救啊，你不是神的选民啊。但是你今天可以站在这里，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尤其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看，我们常常用物质的眼光在看别人来做一个判断，但是神希望我们有一个眼光，是一个属灵的眼光，可以真正看到别人生命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座所有的人的家世背景、所读的学校、你的聪明、你的智慧大概都不一样，但是你有一个是同样的地方，你今天都是神所拣选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这是同样尊贵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被称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你读了哪个学校，不是因为你们家多有钱，或是你们家开什么样的车子，你拿什么样的手机，只是因为耶稣爱你。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同一个基础上面的。既然是站在同一个基础上面，既然神用同样的眼光在看我们，神希望我们在信仰里面也应该像他一样，要看穿人外在的一个样貌，要看进去人心里面的那个本质。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能够看到，诶，这个人跟我一样啊，这个人跟我一样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应该平等的对待他，我应该爱他如同爱自己一样，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那你从看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更是一样啊，你怎么知道神不拣选他呢？你怎么知道神不拣选他？不会因为他没有钱，不会因为他穿得很破烂，神就不拣选他，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神的拣选常常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你会发现神这样的观念呢，其实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生命记，生命记24章，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虔诚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不可以用外貌来对偏待人。生命记24章的19节到22节，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在以色列百姓的人当中呢，你们家如果有耕种有田的话，这个角落4个角落是不可以割起来的，那个麦子长好之后不可以割起来， 要留给孤儿寡妇。你们家的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你去摘完之后呢，剩下的不可以摘，要留给孤儿寡妇。神看重他们，这对我们来讲，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福利，在以前就有了。但是神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看22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他们今天看到这些孤儿寡妇，你需要帮助他，是因为你现在是一个被祝福的状态，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但是神提醒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那你要想到你过去其实也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以前在埃及是当奴隶的，你以前是被压榨的，所以你看到那些可怜的人，你应该要付出你的爱心，因为你过去就是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讲也是啊，所以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再看回来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这里所说的第二章的第五节，这是一个理由，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为什么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因为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一样，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其实都是在这个黑暗当中，都是在这个罪恶里面，是罪的一个奴仆，都是一个外邦人，都跟这个救恩没有关系。那今天神拣选我们了，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是因为神爱我们。那我们怎么可以去偏待一个我们觉得用这个肉体的眼光看来是比我们不如的人呢？因为过去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所以长老雅各长老才会在这边说，你看神不是拣选那个贫穷的人吗？然后呢，神拣选了他，让他在这个属灵的信仰上能够富足。今天来信耶稣之后，进天国大概不是看财富吧，也不是看学历，也不是看你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不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凭据，这不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条件。每一个人蒙神拣选之后，都可以追求努力在这个天国路上。怎么样做呢？把你那一份信心拿出来，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从你旁边的人开始，从这个学生灵会开始。我们在学生灵会当中，我们一定有我们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我很喜欢，但是也有的我们可能一看就觉得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好了。可是圣经其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一定要第一个想到的是，神说不可以按外貌偏待人。下面传道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说，我们应该要主动，然后互动才能够感动。如果你心中有了偏见，你就不可能主动，你就会离他远远的，你就不可能过去跟他打招呼，不可能去跟他讲话，你就不知道哦，原来他不是这样的人。你没有主动，就跟他没有互动，那你就不会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感动。为什么你要主动？因为你看清楚了，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看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在主里面都是合唯一的，在主里面没有什么分别。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三章26节到27节，加拉太书第二章26节到29节，这里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我们信主都是神的儿子，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不分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里都是合唯一的。圣经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不按着外貌来待人，是因为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要看清楚，不要看错了。 不要用外貌来待人，要看清楚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在主里都是神所宝贵的。你看清楚了，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起点，做到传道所期待的，能够去主动关心人，能够去跟别人互动，才能够真正从神那边得到感动。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借着圣经的道理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就要把它行出来，行出来就要靠着祷告。好，你知道你要主动，但是你要踏出那一步真的是不简单的。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祈求天父真神给我们属灵的一个力量，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然后有属灵的力量跨出我们关心的每一步。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那我们也特别为了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他就是我们这个肢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应该为他祷告，就像为自己求圣灵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现在一起跪下来祷告。